房叔安奉命赶奔地下宫下书。这老方啊，就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，一会儿胆儿大，一会儿胆儿小，他就这么个人。说胆儿大，把那胆子掏出来晒干了，比倭瓜还大；说胆儿小，比芝麻粒还小。其实也难怪呀、啊，这个担子可太重了，弄不好命就搭上了。老方最后把心一横，搭上就搭上，宁愿站着死，也不跪着活。就拿我房叔安来说，我出身是无名的小贼，也做了不少的坏事，后来遇上徐良了，我改邪归正，投靠开封府，这条路就算走对了。我现在是皇家的命官，我就死在陛下宫，我不算丢人呐、啊。不能说青史标明，起码大家也说我方叔安是好样的。他老方自己给自己打气儿，脚下加紧，正往前走着，坏了，在眼前的树林窜出四个老道来，这四个老道一字排开，把去路拦住，站住！站！房叔安正想事呢，吓得脑袋一扑了，我的妈呀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心就跳成一个了。一看四个老道都挺年轻，每人掌中一条宝剑。方川定了定神，四位道爷挺好呗，无量天尊呐、啊，我各位都不错呗。其中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道，说大也就是20岁跨龄。打量打量房川，你什么人呢？你是？
在下姓房啊，房子的房，双名书安，我是奉命前来下书的，请各位不要误会。
哦，你就是房书安，你给谁下书啊？
我要面见金灯剑客夏老剑客，还要面见武圣人于和他老人家。
哦，谁让你来呢？
我干老徐良欲面小达摩白云瑞。
那我们得检查检查啊。
那好，检查随便。
这老道过来了，上下搜了搜，后来发现书信。行，有书信为凭，你可以过去了，不过小心着点儿，规矩着点儿，懂吗？
明白明白。
四个小老道左右一闪，让房叔安过去了。老方心里头清楚，哦，这放着哨呢，看来人家做了充分的准备了。往里边又走了没有2里地，蹭蹭蹭蹭，又窜出四个老道来，站住！
早就站住了，没敢动窝。
干什么的？
下书的。
书信有吗？
在我怀里，请各位上眼。
说着房叔安把书信拿出来，在众人面前一晃，可以过去了，小心着，规矩的，懂吗？
明白。那回就有人说过了，我早就留上神了。各位再见再见。
就这么说吧，房叔安一共过了7道卡子才来到陛下宫。离挺远，他就发现了，好吧，这陛下宫也太大了，按着山势修的，一浪高过一浪，黄绿琉璃瓦是金碧辉煌，被太阳光一照都夺人的耳目，那真是奇迹瓦冗，雕梁画柱，五道山门，260石碑，那地上扫的是倍儿干净，两旁边全都是苍松翠柏。他来到角门，这角门门口站着8名老道， 这年纪都比较大一些，最小的也得50挂龄。这老道瞪眼看着方川，等老方到了近前，当头的一个道长这才问他：“你就是方川吗？来下书的？”“
啊，对呀。”“
您怎么知道的？”“甭问，金灯大殿等候你多时了，跟我们进去吧。”
哎呀，方川一琢磨，耳目真灵通，哎，他怎么知道我来了？
哎，来了就好啊，这回要见着金灯大殿了，我看你长什么德行。方川一句话也不说，跟随几个老道往里走，走到头层院子，一看这个院这可宽敞，两旁边青龙白虎是钟鼓楼，正中央的甬路都是汉白玉修成的，扫的是溜光瓦亮啊。再看院里，几步一个老道，几步一个老道，面对面站立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真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，只身在这个地方，好像到了世外桃源，又好像到了仙界。方若安去的地方可不少啊，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大的寺庙，也没见过这种环境。拐弯抹角到了第三层殿，旁边是厢房，厢房就是鹤轩。再看老道一挑帘儿，让方书安进屋了，嘴里还喊了一声：“下书人方书安来了。”老方一哈腰进了屋，闪目一看，好家伙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正中央是一把高脚椅，椅子上挺厚的黄缎子蒲团，在蒲团上坐定一人。这人这个头可不矮，平顶身高在1丈挂龄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往脸上看，四方大脸，面似淡金，就跟那金箔那个颜色似的，两道苍眉非同二鬓，大鼻子头，方海口，一部银然散满千心。再看眯缝着眼睛，从那缝里面放出两道寒光来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挽着牛心发准金簪别顶，身上看穿着一套圆青色的箭袖袍，勒着十字盘，大带沙腰，在上的盘腿一坐，真好像庙里的神像差不多。身前身后这是百步的威风，充满了杀气。在他的上垂手并排有3把高脚椅，有星星红的垫子，在椅子上坐着3人，僧道俗老3位。头一个是个俗家，身高过丈，面赛滨州铁，两道苍眉，一对豹眼，大鹰钩鼻子，薄嘴片，可下银然散满千心，穿着一套黑，腰中悬着长剑，一手扶着剑都，一手捻着虚然，瞪眼睛盯着方川。第二个是个出家的和尚，这老和尚十分胖大，胖的都没脖子了，去青暂亮的脑瓜皮儿，受着戒，双耳垂肩，肉包子眼睛，大狮子鼻子，挺厚的嘴唇。和尚没留胡，是光嘴巴没胡，大嘟噜腮，双下巴壳，肚腹隆起，身穿鹅黄色的僧衣，脖项下挂着素珠，手里托着一对铁球。大和尚长得不难看， 倒也慈眉善目，但是威风凛凛。再挨着他的是个出家的道士，头梳日月双抓髻，末根系着五色头绳，前发齐眉，后发折梗，散发披肩，也穿了一套黑衣服。这人的个儿不算高，上中等的身材，往脸上一看，一张红脸，两道挺浓挺黑的眉毛非同双鬓，大眼睛瞪着，鹰钩鼻，鲶鱼嘴，大燕尾狐，就这位长得比较凶恶点。房叔安不认识，书中代言都是谁呀？您还用问吗？正坐的正是大名鼎鼎的金灯剑客夏绥良，上垂手这仨都是三教堂来的三位堂主，头一个翻掌镇西天方天化方老剑客，第二个就是那和尚叫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罗汉，长得最凶的这位就是三教堂的三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。往下垂手看，坐着四个和尚，方叔安认识，正是天觉僧、地觉僧、人觉僧和龙觉僧。后边还坐着几位，不认识。再往金灯剑客夏绥良身后看，站着两个年轻人，长得挺俊美。开始啊，认为是女孩，等仔细一看，不是，是男孩。都是中等的身材，细腰炸臂，双肩暴拢，扇子面的身躯干净利落，一个穿红一个挂绿，长得干净飒脱，楚楚动人。每人掌中一条火尖枪，就好像金童玉女相似，站到金灯剑客身后。再看就是值班的老道了，规规矩矩垂手站在两旁，这屋里头是鸦雀无声啊，掉根草刺儿都能听见。老方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方川心说，这是人来的地方吗？这不是五帝森罗殿，也是凌霄殿呢。甭问，这正座的不像是武圣人，是不是金灯剑客呀？他心里正在画魂的时候，夏绥良说话了：“来的，你是房叔安吗？”“
一点不假，正是细脖大头鬼。您来是？”“
我姓夏。”“我叫夏绥良。”“
哎呀，我的老剑客，哎呀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啊！您了人家的名声是一个雷天下响，练武的人无不仰视。今天见面，真是三生有幸。老剑客，请上，受晚辈大礼参拜。”
这房叔安呢，能舌能弯，心说话，我就给你磕个头，我不算丢人。拿练武的来说，的确这是老前辈。房叔安双腿一屈，跪倒在地，嘣嘣嘣磕了仨响头。金灯大剑夏绥良看了看，赶紧双腿一飘，现身离座。方叔安免礼平身，不必客气。来人，看座。
什么？
方叔安一听，这还有我的座？哎呦，看来我来着了。座位设好了，方叔安冲着屋里的人挨个点头：“
各位都听好呗，各位，嘿嘿嘿，你好。 你好，老剑客，我不客气了啊。
房栓一屁股坐下了，检查，还给房栓端上一碗水来。老方还真有点渴了，一口气把这碗茶喝了。
哎呀，这什么水呀，甘甜的，这茶叶可也不错。老剑客挥挥手，再赐给我一碗怎么样？
水有的是，来呀，倒茶。
哎，是。
小老道进来，又给满上一碗。方栓一扬脖，又喝了。咱这么说吧，老方啊，一口气喝了三碗，第四碗他不动了。那位说：“怎么喝那么多水？他真渴了吗？”有点渴。方栓喝水啊，是脑子里想事儿呢。利用这段时间，他琢磨着怎么对付夏遂良。喝完了，他把嘴擦了擦，一抱拳：“
多谢老剑客赐茶。”
方栓，听说你给我偷书来了，
哎，一点不假。
书信在何处？哎，在我怀里。方栓站起来，把书信掏出来，双手往上一递。有个老道过来，接过来，转呈给夏遂良。夏遂良在那看信，方栓偷眼观瞧，一瞅这夏遂良，呵，够分儿，稳稳当当，还挺斯文，说话又和蔼又严肃。哎，这个人是高深莫测呀！他心里想什么呢？下一步将要如何呢？方栓是胡思乱想。正这时候，夏遂良把信看完了，
交给小老道，又给方栓退回去了。
方栓，信我看清楚了。
多谢老剑客，您看清楚了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
徐良和白云瑞现在何处？
全在绝命台后信。
哦，在信中徐良提到几个要求。一，要见武圣于和，就是我的老师。二，问一问毕家公有他们几个人，他打算要人。第三，想问问龙虎风云会是怎么回事，求得完满解决。方栓，我就满足你们的要求，这几件事我全答应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呢马上回去，见着徐良和白云瑞，转告他们本剑客同意，明天这时候我在此恭候大驾，来多少我都欢迎啊。有什么事情咱们开始面谈，我一定满足你们的要求，也就是了。
哎，多谢老剑客，老剑客真是佛法无边呐！老剑客真是大慈大悲，不过晚辈斗胆，我想问个清楚，回去呢我也好传达。
问吧。
是了，您了。您说给我们个满意的答复，这满意怎么解释？怎么才叫满意？
问得好。现在我就告诉你，他们想见我老师，我答应了，我给举荐，我给报信儿，这还不满意吗？
够满意的。
第二，我亲自出面接待，咱们坐下商谈，难道说这还不满意吗？
满意。那您的这么高的身份，能见徐良、白云瑞啊等等众人， 那是往他们脸上贴金呢、啊、当然满意。还有我这块的确压着几个人，说压着难听，不如说暂时住在我这儿了。你要问都是谁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头一个就是徐良要找的人，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啊，那是我一个师弟，我留我师弟啊在碧霞宫住几天养养身子，现在这个人平安无事，如果徐良要好办呢，他就把人领走。另外我还抓住个人，此人姓陆，叫陆天林呢，他是南海派九世传人。不过这陆天林跟诸葛元英不太一样，他是我的仇人，他伤了我不少的弟子，因此我把他软禁在碧霞宫。尽管如此，这个人也平安无事。徐良也好，白云瑞也好，想要领走我没有意见。另外再告诉你，我这块还有两位女客人在跨院呢，专门有女人在那块照顾，也是万无一失啊。这俩女客人女施主，一个叫草上红姑盖飞霞，一个就是龙女东方云英。方叔安听白云瑞说过，这俩老婶儿失踪了，你俩不在开封府，跑到这儿干什么来呀、啊、这没事找累赘，闹了半天也落在夏遂良手里头了，今儿个才弄清楚。哎呀老剑客呀，您真是慈悲的心肠，让您费心没什么，尤其这俩女施主住的挺好，任何人不敢撒野，如果白云瑞要人，我马上把人给你们，不就完了吗？你说这几样难道你们还不满意吗？满意，太满意了。只是说晚辈还有一事不明，想要问个清楚。说吧，你还哪儿不清楚？
是他您的心怎么那么好呢？既然要叫我们满意，您就把这四个人交给我带回去，那不就更好吗？
方叔安呐，你无非是个偷书的人，官小职微呀，说话没什么分量，把人给你不太合适，所以我叫徐良、白云瑞亲自来领人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就是领人之时，你可听清楚，我还有个小小的条件。